的判断。我想呢，我刚才讲的就是拿出一个科学家的判断来说这个问题。
嗯，
那当然这个，而且这个流感跟这个新冠病毒或者叫武汉肺炎，这是两种病，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已经讲了。那当然去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从九月到这个今年一月是有1300万人感染，1.2万人住院，死了6600人。然后你看，我也爱看数字啊，世界卫生组织说呢，这个流感每年可导致5%-10%的成人和20%-30%的儿童发病，全球约有10亿人感染流感，大多数为轻症，啊，然后这个重症病例大概300-500万，死亡病例29万-65万，所以从这个数据，从统计数据也好，还是从这个科学家的研究来讲，这个两种病它不是一回事儿。
嗯，
啊，新冠肺炎就是新冠肺炎，这个流感就是流感，然后中国流感的这个死亡的平均数8.8万，这个数也摆在这儿了。
嗯，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流感也提出来？就是说呢，许多中国官媒有意无意的，或者这个就把这件事啊，把美国去年过去一年流行大流感这个事和新冠肺炎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是不是世界上只有美国啊，这个有这个大流感的这个流行，中国就没有？所以中国这一次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啊，我们提出中国流感这个问题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源头。那么这一次让美国极为恼火的呢，是中国挑起了阴谋论。你说它大流感无所谓，是不是？嗯，中国也有大流感，但是呢，美国特别恼火的是中国这一次它挑起阴谋论。赵立坚他援引加拿大一家著名的阴谋论网站叫 Global Research 这样一篇文章，力图就证明呢，说是美国军方的细菌武器病毒泄露来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后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菌带到了武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赵立坚援引加拿大那个网站的文章，他逻辑无非就是这样子。他说：“你看，人家西方自己都承认，这个东西是美国带来的了啊。那其西方是有言论自由啊。你看，我们知道。”在美国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说911是 CIA 策划的呢，那你不能说你看他连他们美国人都承认911是 CIA 策划的了，可见911就是 CIA 策划的。所以你这个赵立坚把这个加拿大网站的文章作为依据，那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网站本身，他那篇文章呢，其实他也没提出拿出依据来，他只是谈到了就是早前这个美国一家这个军事生化实验室他就说那个这个病毒可能是从那儿出来的另外这个作者你一查呢，他也是个商人另外他原来当过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至于这个参加军运会，赵立坚所说的参加这个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这种说法，那刚才你和一个网友都谈到，其实早在今年2月3号的国内的《南方人物周刊》上就有文章就是驳倒了，因为那个南州那篇文章就说军运会呢确实有5个外籍军人运动员患病，但是患的是疟疾。和新冠肺炎无关，而且这5个人呢还不能确定就是美国的军人啊。您再说起来呢，就像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早就讲过了，早就反驳过这种可能是来源病毒来源美国这种说法。他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种新的传染病，如果是外边传到中国来，那就应该是几个城市中国城市同时发生，而不会有时间先后，这是其一。第二呢，你说，如果你说啊，是这几个美国军人只去了武汉，因此只给武汉带去了病毒，那这话也不对，因为这些美国军人是来自美国，他又回到美国， 那么他们在美国就应该同时甚至更早他就爆发疫情了。
嗯，
可是当时美国没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嗯，我们这儿还不说这些人来来往往旅途中要坐火车要坐飞机坐汽车，那还会感染很多很多的人，那就会引起很多地方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嗯，
当然也有人说呢，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了，包括日本那个电视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美国早就爆发疫情了，只不过当时呢他们误以为是流感，不知道是新冠病毒。那么这种说法当然也不成立。刚才我也提到，因为就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很强，连医生护士都会中招啊，所以如果大量的医生护士这个被感染上了，他们一定会警觉，一定会下毒查。而且张文宏医生也谈到这两个，这新冠和流感呢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
嗯，
美国医生应该很快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人早就知道在美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的疫情，但只不过呢把它隐瞒下来了。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么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啊，在政府的权力受到这么多限制的国家，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好的。
至于你还要说什么啊？好像是这个美国方面有谁故意制造病毒，然后故意让一些美国人借着到武汉参加军运会的机会，把病毒带到中国来，故意放毒毒害中国人，那就更荒谬了，那你根本就不值一驳了。
好的，那么既然谈到阴谋论，我们也看看针对中国的阴谋论。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警告中国说，传播阴谋论呢是危险和荒谬的。这就让人联想起武汉恰好有一个病毒研究所，武汉疫情发生初期呢，许多人曾经爆料说石正丽主持的这个研究病毒泄露才导致疫情的发生。我来请教张先生，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人炒作中国的阴谋论。我们看到有个别国会议员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前白宫顾问班农先生，好像他说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据我了解，至少美国官方的主流观点没有。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首先更正一下，我刚才念的数据有错啊。
嗯，
一个是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感染流感，
嗯，
其中120万人住院接受治疗，
嗯，
这个我刚才念错了。还有一个念错的地儿就是，2019年1到10月，我国报告流感发病是215.1万例，
嗯，
同比增加了252%。谢谢，
嗯，
我老眼昏花。
谢谢您的更正。
然后我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
嗯，
就是说，关于阴谋论啊，我们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官方的阴谋论，什么是非官方的阴谋论。我觉得至少从赵立坚的这个身份来讲，那么当然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所以呢不能不把他作为一种官方的观点来发表，来判断。虽然现在也出了不少解释，比如像这个有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叫石英红，他就说呢，说赵立坚讲的是他个人见解那么他也是主张要用这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决定。他的说呢，他就说赵立坚的说法只会为美国鹰派提供弹药，又认为现在两国首要任务是遏制病毒并确保经济。我觉得这个呢是代表了中国体制内一些头脑比较正常的人的观点。
嗯，
但是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炒作阴谋论现在是普遍的在发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一段时期以来都是如此，甚至于比如说一些微信群，我的同学群里头都有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我觉得也符合现在官方的这种宣传战的策略。
嗯，
就我刚才提到，后来声音这个没有了，我就没接下来讲，就是说呢，这个中国领导人其实在2月3号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占据主动，要有效的影响国际舆论，那么要主动的回应国际关切，要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
嗯，
然后还谈到要全面做好同疫情防控有相关的外交工作。 那从我想可能这个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像赵立坚，他可能就是属于揣摩了领导人的意图以后，他抛出了这么一个阴谋论。但我们没有看到就是美国官方有这样的表达啊，至少我是没有看到。我只看到就是哎，这个贵国的总统说这个习主席和我都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那它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实证力一直以来是一个这个大家聚焦的一个焦点。那么当然比较早被披露出来的就是他在这个一个著名的国际期刊上，就是《自然医学》，他这个发的一篇文章，2015年就发了，叫一个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但这篇文章呢，他也不是主要作者，这个确实是有中美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他就是说分离出了一种人畜共患的冠状病毒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嵌合病毒什么意思？那么好像是一种基因工程重组的病毒，我们查了一下也是确实如此。那这个东西据说啊，据这个论文讲，石正丽提供了叫 SHC014 基突蛋白序列以及质粒，就是啊质量的质，颗粒的粒。就是说现在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1月3号开始中美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互相这个中国就向美方在通报。那么也有说法说美国后来在2015年这个工作中间就叫停了这个项目。那么但是中国是不是还继续在进行这样的项目，以及最近这个报道中这个中国有一些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偷走了这个病毒样本，这些我觉得需要思考。
好的，谢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听信中共宣传疫情好转，海外华人回国挤爆机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的观察节目。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一位来自武汉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武汉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喂。
哎，是张先
生。刚才嘉宾讲就是，就是个人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就作为一个武汉市民，然后对这个事件就是会有一些知情。我想把我的信息跟广大的听众观众来分享一下，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差不多12月30号、31号的时候就看到网上有这种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很多人当时说是造谣的，然后后来就是有很多民众在跟官方的一些平台公布平台去 质疑、去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应该有个声音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到底是真实事件还是说是一个谣言。然后这个时候，官方才公布说，确实发现了，这个病例在华南海鲜市场。因为我们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就只有2公里这个范围，而且我们以前经常去那边采购，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然后到现在，事情怎么说呢？刚才我听节目更多的讨论是在讲体制和这个媒体，然后和2003年的 SARS 这个做比较，这些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武汉市民，这些我就不讨论了。我只讲一下现在目前的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首先，官方会公布一个数据，但是就现在我们武汉的人来说，我们武汉市民来说，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接触和接收信息的一个媒体和渠道，不叫媒体，就渠道。我们会有一个小范围的自己私下的一个讨论和接受信息，因为现在可能你们台湾那边叫微信，我们这边是微信。微信会有很多小群，比如说3、5个人、6、7个人，家族里面最多10几个人这种小群，这种群体是关系最好的、最密切的一些人，他们会相互关心。那可能我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会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他会在这个小群里面只跟最亲的人讲，但是这个最亲的人又有最亲的朋友和其他的亲人，会把这个再截图发给其他的人。所以大部分的武汉市民是知道这个病情远远没有官方公布的那么简单。所以而且就是我们也会听到很多消息，就有些消息会更夸张，但是是不是事实我们也无法去考证。比方说我前天的时候听到说第二例死的一个69岁的，我跟10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说69岁的一个病例是发现以后让他回家去不收治，回家以后拖了有10天，然后病变成了重症以后才给他确诊，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救了。当时说的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既然发现了这种病例的话，应该是把他隔离监控起来。可是直到前天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医院里面的关系去找熟人，因为他同事确诊了，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已经确诊了，然后在医院里面打了7天7夜的针，然后他在武汉市的第6医院里面，也是3甲医院，在武汉市第6医院里面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双肺感染，然后他回家传给我表嫂了，传给他老婆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高度疑似，应该算是高度疑似病人。但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就是到6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只给他开了药，让他自己回去隔离，然后吃药，没有收治，因为他就是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然后他发烧，就前后发烧有7天，当然现在就是没有给他查这个病毒，他会很紧张，他会很害怕，他去找医院，找到了武汉市第1医院不收治，武汉市第2医院不收治，到了武汉市肺结核传播医院也不收治，现在是找关系来收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相信，然后我在旁边的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朋友传出来这种事情，现在就是武汉市的病房里面收治能力有限是不是没有时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武汉的张先生，那么我们也祝您平安，希望一切都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提供我们武汉现在的有关情况，还有您家人的这个情况，谢谢张先生。就在1月23号，武汉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扩散而被封城之后，第二天有近500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志愿者，他们紧急的行动了起来，在短短几天呢，他们分头采购了价值大约16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并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直接运抵了武汉第4医院。目前他们的第2批还有第3批的医疗物资还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下面呢要通过连线为您邀请这一次捐助行动的发起人房斌先生来和大家介绍他们这次的行动。房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是不是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在1月24号就发起的紧急捐助行动，它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么有多少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志愿者参加？你们具体的分工状况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1月23号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武汉的朋友在1月24号早上就给我发微信，请求援助，说希望我在美国这边能帮他们 募捐一些医疗物资，因为在武汉的这个前线医院呢，这医护人员都非常紧缺，然后给我配发了很多图片，我看到以后呢也比较着急，所以说在24号上午大概9点多一上班嘛，我就开始组织这个捐赠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大概就有接近500人的一个群嘛就建立起来，都是民间的这些志愿者，想有捐赠意向的人。那么在刚开始呢，我们这些人都比较，因为大家都是临时组织起来，比较杂，然后有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处理，我也忙不过来。到了当天下午吧，第二天下午吧，我就在群里找了几个比较积极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们组成了几个小组，有负责联络的，有负责资源寻找资源的，有负责运输的，还有负责这个现场分拣这个医疗物资的。分了小组以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这些物资的采购和聚集。我们第一批物资，第一批的医疗物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以口罩为主，然后防护衣、护目镜、手套这些东西。
是，那么房斌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在你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将近500人呢，可以说在短短一天之内就组织了起来。那么这第一批物资现在是已经运抵到了武汉的第4医院，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选择要送到这所医院去？那么你们是如何来确保这批物资没有经过政府，也没有经过武汉红十字会，它能够安全的运抵到武汉当地，而且到这个第4医院的这个医疗人员的手上的呢？
是这样，我们募捐的这些物资呢，我们捐赠的对象呢，我们刚开始就首先就确定的这个是必须是政府指定的这个定点收治医院，就是说在武汉这个封城以后，政府规定了7家这个定点的收治医院，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因为比较大的医院，我觉着可能物资还会差一点，还会好一点。这个第4医院呢，当时也有对接人，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就确定了这个第4医院。这些物资呢，我们汇集起来呢，当时我们也有2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募捐平台呢，是不接受资金的任何形式的这个资金的募捐的，因为我们觉得国内呢可能也不缺钱，他们缺的就是物资。而且呢，我觉得通过政府和是红十字会呢，我们觉得也不是太放心，也不能直接到达医护人员的手里，我们也不是太放心。尤其是红十字会，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公信力也不是很高，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找到了医院的对接人，然后呢，然后进行这个对接。后来呢，国内你也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国内有文件出来说是不接受海外捐赠。
对。
但是我们后来从医院这里确认，医院是因为医院真的是非常非常缺。
嗯
哼。他们是可以协助我们办理手续的，所以后来呢，这批物资呢，我们的第一批物资呢，是到了，但是中国海关呢是这样，海外捐赠的物资呢。如果走绿色通道的话，中国海关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就是必须是一个是政府省一级的政府，一个是省级的红十字会，一个是省一级的慈善总会，只有这三家单位才有资质能接受这个海外捐赠的物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负面新闻少一点这个湖北省慈善总会。然后他们呢，手续也比较简化，他们就是，医院提报上去我要接受的物资，他们给盖个章以后呢，剩下的手续全是我们自己来做。
是，那所以听得起来，这个第一批物资能够安全的抵达，确实也花费了不少的这个功夫和人力啊。那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现在也在路上了。那么第一批物资花了多久时间才抵达到武汉第4医院？那么您预计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什么时候才会抵达？是不是同样也是要送往武汉第4医院呢？
第一批物资确实也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们第一批物资，前期的运输和通关都非常顺利，只是到了，我们是发到了上海，只是到了上海以后，这个物资被提出来装车，当时呢由国内的德邦物流装车，准备运往武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司机啊，之前去过武汉。和司机和他的车都去过武汉，后来呢就被当地的政府就给强制隔离了。我们联系上这个司机以后，他已经被隔离了一天了。然后我们又找，就是又找车把那些物资从他的车里过来，然后装到车上，准备从上海，再发往这个长沙机场。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长沙到武汉的车又找不到。最后我们还是在武汉，在上海找到了这个货车司机，然后通过陆路运输的方式运到武汉。这中间过程用了4天多。因为你知道，就是到武汉去送货的司机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因为你进到了武汉把货放下，
他就不让出了。
对，那就会被强制隔离了。
是，
你突然就接着就被隔离了，就是说基本上的司机是去一个少一个。
所以现在第二批、第三批同样也要采取同样的方式运送进武汉吗？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武汉机场已经是不允许这样进入了嘛。然后我们第二批今天已经运到长沙机场了，然后从长沙再通过这个中铁物流，然后送进武汉。第三批。也是第三批是走我们这第三批货也已经到北京了，都是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以后，再想办法运到长沙，从长沙再因为长沙离着武汉近一点吧，再进武汉。
是方斌，现在我们大约还有2分钟时间呢，我想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就是接下来除了这1、2、3批的物资之外，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而且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现在说了，除了湖北武汉的疫情，他们现在认为疫情有可能来向基层的乡镇啊，还有农村的地区在扩散的这种迹象，你们有没有也计划未来也要向这些偏远的地区来运送当地民众急需要的物资呢？
目前来说，不是太好办了，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募捐行动已经叫停了。第二批、第三批我们也是针对的不同医院，第二批我们是是中南医院，第三批呢是黄冈医院。但是后续呢，我们为什么叫停呢？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国往中国这个运输通道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中国的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呢，也基本上停飞了80%，就
是
说这个运输渠道，受到了限制。我们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再往国内运了。另外呢，美国的物资现在也越来越少，现在美国市面上也买不到口罩啊、什么防护服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叫停了这个募捐活动。
The lockdown and travel ban in Wuhan, I think that most people are accepting it because it's one way to keep people from traveling a lot. At this point, the virus is affected so many people that they need to be doing something in order to keep people safe and in their houses. Is it fair to those that live there? Yeah, yes and no.They can't really move aroun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l understand why. It's not like they're just doing it because. There's a reason. They're trying to keep people safe and away from this virus and trying to contain it. Overall, I'm satisfied by, that we're back, that we were able to get back.The one th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in the future is just 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 and the embassy. The embassy was closed. The embassy was closed for the holiday during all of this. So our only option was to call and get transferred to the U.S. Sectio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s, and
And in a hotel.
Their only suggestion was an email to the embassy.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a wait that is until, you don't know how long like an hour is until you're waiting for an email that will tell you whether or not you're on a flight.
在这个给这个赵立坚补台的时候，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家的判断。我讲呢，我刚才讲的就是拿出一个科学家的判断来说这个问题。
嗯，
那当然，这个而且这个流感跟这个新冠病毒或者叫武汉肺炎，这是两种病，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已经讲了。那当然，去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从九月到这个今年一月，是有1300万人感染，1.2万人住院，死了6600人。然后你看，我也爱看数字啊。世界卫生组织说呢，这个流感每年可导致5%-10%的成人和20%-30%的儿童发病。全球约有10亿人感染流感，大多数为轻症。啊，然后这个重症病例大概300-500万，死亡病例29万-65万。所以从这个数据，从统计数据也好，还是从这个科学家的研究来讲，这个两种病它不是一回事儿。
嗯。
啊，新冠肺炎就是新冠肺炎，这个流感就是流感，然后中国流感的这个死亡的平均数。8.8万，这个数也摆在这儿了。
嗯，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流感也提出来？就是说呢，许多中国官媒有意无意的，或者这个就把这件事啊，把美国去年过去一年流行大流感这个事和新冠肺炎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是不是世界上只有美国啊？这个有这个大流感的这个流行，中国就没有。所以中国这一次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我们提出中国流感这个问题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源头。那么这一次让美国极为恼火的呢，是中国挑起了阴谋论。你说它大流感无所谓，是不是？嗯，中国也有大流感，但是呢，美国特别恼火的是中国这一次它挑起阴谋论。赵立坚他援引加拿大一家著名的阴谋论网站叫 Global Research 这样一篇文章，力图就证明呢，说是美国军方的细菌武器病毒泄露，来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后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菌带到了武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赵立坚援引加拿大那个网站的文章，他逻辑无非就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人家西方自己都承认，这个东西是美国带来的了啊。那其西方是有言论自由啊。你看，我们知道，在美国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说911是 CIA 策划的呢。那你不能说，你看他连他们美国人都承认911是 CIA 策划的了，可见911就是 CIA 策划的。”所以你这个赵立坚把这个加拿大网站的文章作为依据，那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网站本身，他那篇文章呢，其实他也没提出拿出依据来，他只是谈到了就是早前这个美国一家这个军事生化实验室他就说那个这个病毒可能是从那儿出来的另外这个作者你一查呢，他也是个商人另外他原来当过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至于这个参加军运会，赵立坚所说的参加这个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这种说法，那刚才你和一个网友都谈到，其实早在今年2月3号的国内的南方人物周刊上就有文章就是驳倒了。因为那个兰州那篇文章就说，军运会呢确实有5个外籍军人运动员患病，但是患的是疟疾，和新冠肺炎无关，而且这5个人呢还不能确定就是美国的军人啊。您再说起来呢，就像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早就讲过了，早就反驳过这种 可能是来源病毒来源美国这种说法。他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种新的传染病，如果是外边传到中国来，那就应该是几个城市中国城市同时发生，而不会有时间先后。这是其一。第二呢，你说如果你说啊是这几个美国这个美国军人只去了武汉，因此只给武汉带去了病毒，那这话也不对，因为这些美国军人是来自美国，他又回到美国，那么他们在美国就应该同时甚至更早他就爆发疫情了。可是当时美国没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这儿还不说这些人来来往往旅途中要坐火车要坐飞机坐汽车，那还会感染很多很多的人，那就会引起很多地方的这个疫情的爆发。当然也有人说呢，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了，包括日本那个电视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美国早就爆发疫情了，只不过当时呢他们误以为是流感，不知道是新冠病毒。那么这种说法当然也不成立。刚才我也提到，因为就是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很强，连医生护士都会中招啊，所以如果大量的医生护士这个被感染上了，他们一定会警觉，一定会下毒查啊。而且张文宏医生也谈到这两个，这新冠和流感呢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美国医生应该很快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人早就知道在美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的疫情，但只不过呢把它隐瞒下来了。这个我们大家在这么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啊，在政府的权力受到这么多限制的国家，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好的。
至于你还要说什么啊，好像是这个美国方面有谁故意制造病毒，然后故意让一些美国人借着到武汉参加军运会的机会把病毒带到中国来，故意放毒毒害中国人，那就更荒谬了，那你根本就不值一驳了。
好的，那么既然谈到阴谋论，我们也看看针对中国的阴谋论。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警告中国说，传播阴谋论呢是危险和荒谬的。这就让人联想起武汉恰好有一个病毒研究所，武汉疫情发生初期呢，许多人曾经爆料说石正丽主持的这个研究病毒泄露才导致疫情的发生。我来请教张先生，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人炒作中国的阴谋论？我们看到有个别国会议员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前白宫顾问班农先生，好像他说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据我了解，至少美国官方的主流观点没有。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首先更正一下，我刚才念的数据有错啊。一个是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感染流感，其中12万人住院接受治疗，这个我刚才念错了。还有一个念错的地儿就是，2019年1到10月，我国报告流感发病是215.1万例。同比增加了252%。谢谢，这我老眼昏花。
谢谢您的更正。
我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关于阴谋论啊，我们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官方的阴谋论，什么是非官方的阴谋论。我觉得至少从赵立坚的这个身份来讲，那么当然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所以呢，不能不把他作为一种官方的观点来发表，来判断。虽然现在也出了不少解释，比如像这个，有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叫石英红，他就说呢，说赵立坚讲的是他个人见解，那么他也是主张要用这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决定。他就说呢，他就说赵立坚的说法只会为美国鹰派提供弹药，又认为现在两国首要任务是遏制病毒并确保经济。我觉得这个呢是代表了中国体制内一些头脑比较正常的人的观点。但是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炒作阴谋论现在是普遍的在发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一段时期以来都是如此，甚至于比如说一些微信群，我的同学群里头都有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我觉得也符合现在官方的这种宣传战的策略。就我刚才提到后来 声音这个没有了，我就没接下来讲。就是说呢，这个中国领导人其实在2月3号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占据主动，要有效的影响国际舆论，那么要主动的回应国际关切，要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然后还谈到要做全面做好同疫情防控有相关的外交工作。那从我想可能这个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像赵立坚，他可能就是属于揣摩了领导人的意图以后，他抛出了这么一个阴谋论。但我们没有看到就是美国官方有这样的表达啊，至少我是没有看到。我只看到就是这个贵国的总统说这个习主席和我都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那他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实证力一直以来是一个这个大家聚焦的一个焦点。那么当然比较早被披露出来的就是他在这个一个著名的国际期刊上，就自然医学，他这个发的一篇文章，2015年就发了，叫一个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但这篇文章呢，他也不是主要作者，这个确实是有中美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他就是说分离出了一种人畜共患的冠状病毒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嵌合病毒什么意思？那么好像是一种基因工程重组的病毒，我们查了一下也是确实如此。那这个东西据说啊，据这个论文讲，石正丽提供了叫 SHC014 基突蛋白序列以及质粒，就是啊，质量的质，颗粒的粒。就是说现在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1月3号开始中美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互相这个中国就向美方在通报。那么也有说法说美国后来在2015年这个工作中间就叫停了这个项目。那么但是中国是不是还继续在进行这样的项目，以及最近这个报道中这个中国有一些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偷走了这个病毒样本，这些我觉得需要思考。
好的，谢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听信中共宣传疫情好转，海外华人回国挤爆机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的观察节目。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一位来自武汉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武汉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
喂。
哎，是张先
生。刚才嘉宾讲就是，就是个人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就作为一个武汉市民，然后对这个事件就是会有一些知情。我想把我的信息跟广大的听众观众来分享一下，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差不多12月30号、31号的时候就看到网上有这种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很多人当时说是造谣的，然后后来就是有很多民众在跟
官方的一些平台公布平台去质疑去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应该有个声音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到底是真实事件还是说是一个谣言，然后这个时候官方才公布说确实发现了这个病例在华南海鲜市场，因为我们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就只有2公里这个范围，而且我们以前经常去那边采购，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然后到现在事情怎么说呢，刚才我听节目更多的讨论是在讲体制和这个媒体，然后和2003年的 SARS 这个做比较，这些作为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武汉市民，这些我就不讨论了，我只讲一下现在目前的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首先官方公布会公布一个数据，但是对现在我们武汉的人来说，我们武汉市民来说，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接触和接收信息的一个媒体和渠道，叫渠道不叫媒体，就渠道。我们会有一个小范围的自己私下的一个讨论和接受信息，因为现在可能你们台湾那边叫微信，我们这边是微信，微信会有很多小群，比如说3、5个人、6、7个人，家族里面最多10几个人，这种小群，这种群体是关系最好的、最密切的一些人，他们会相互关心。那可能我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会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他会在这个小群里面只跟最亲的人讲，但是这个最亲的人又有最亲的朋友和其他的亲人，会把这个再截图发给其他的人，所以大部分的武汉市民是知道这个病情远远没有官方公布的那么简单，所以而且就是我们也会听到很多消息，就有些消息会更夸张，但是是不是事实我们也无法去考证，比方说我前天的时候听到说第二例死的一个69岁的，我跟10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哈，那个时候说69岁的一个病例是发现以后让他回家去不收治，回家以后拖了有10天，然后病变成了重症以后才给他确诊，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救了。当时说到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既然发现了这种病例的话应该是把他隔离监控起来，可是直到前天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医院里面的关系去找熟人，因为他同事确诊了，就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已经确诊了，然后在医院里面打了7天7夜的针，然后他在武汉市的第6医院里面也是3甲医院，在武汉市第6医院里面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双肺感染，然后他回家传给我表嫂了，传给他老婆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高度疑似，应该算是高度疑似病人，但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就是到6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只给他开了药让他自己回去隔离，然后吃药没有收治，因为他就是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然后他发烧就前后发烧有7天，当然现在就是没有给他查这个病毒，他会很紧张，他会很害怕，他去找医院，找到了武汉市第1医院不收治，武汉市第2医院不收治，到了武汉市肺结核传播医院也不收治，现在是找关系来收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相信，然后我在旁边的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朋友传出来这种事情，现在就是武汉市的病房里面收治能力有限啊，是不是没有时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武汉的张先生啊。那么我们也祝您平安，希望一切都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提供我们武汉现在的有关情况，还有您家人的这个情况。谢谢张先生。就在1月23号，武汉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扩散而被封城之后，第二天有近500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志愿者，他们紧急的行动了起来。在短短几天呢，他们分头采购了价值大约16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并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直接运抵了武汉第4医院。目前他们的第2批还有第3批的医疗物资还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下面呢要通过连线为您邀请这一次捐助行动的发起人房斌先生来和大家介绍他们这次的行动。房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
是不是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在1月24号就发起的紧急捐助行动它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么有多少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志愿者参加，你们具体的分工状况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1月23号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武汉的朋友啊在1月24号早上就给我发微信，
请求援助，说希望我在美国这边能帮他们募捐一些医疗物资，因为在武汉的这个前线医院呢，这医护人员都非常紧缺，然后给我配发了很多图片，我看到以后呢也比较着急，所以说在24号上午大概9点多一上班嘛，我就开始组织这个捐赠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大概就有接近500人的一个群嘛就建立起来，都是民间的这些志愿者，想有捐赠意向的人。那么在刚开始呢，我们这些人都比较，因为大家都是临时组织起来，比较杂，然后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处理，我也忙不过来。到了当天下午吧，第二天下午吧，我就在这群里找了几个比较积极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们组成了几个小组，有负责联络的，有负责资源寻找资源的，有负责运输的，还有负责这个现场分拣这个医疗物资的。分了小组以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这些物资的采购和聚集。我们第一批物资，第一批的医疗物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以口罩为主，然后防护衣、护目镜、手套这些东西。
是，那么房平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在你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将近500人呢、啊，可以说在短短一天之内就组织了起来。那么这第一批物资现在是已经运抵到了武汉的第4医院，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选择要送到这所医院去？那么你们是如何来确保这批物资没有经过政府，也没有经过武汉红十字会，它能够安全的运抵到武汉当地，而且到这个第4医院的这个医疗人员的手上的呢？
是这样，我们募捐的这些物资呢，我们捐赠的对象呢，我们刚开始就首先就确定的这个是必须是政府指定的这个定点收治医院，就是说在武汉这个封城以后，政府规定了7家这个定点的收治医院，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因为比较大的医院，我觉得可能物资还会差一点，还会好一点。这个第4医院呢，当时也有对接人，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就确定了这个第4医院。这些物资呢，我们汇集起来呢，当时我们也有2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募捐平台呢，是不接受资金的任何形式的这个资金的募捐的，因为我们觉得国内呢可能也不缺钱，他们缺的就是物资。而且呢，我觉得通过政府和是红十字会呢，我们觉得也不是太放心，也不能直接到达医护人员的手里，我们也不是太放心。尤其是红十字会，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公信力也不是很高。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找到了医院的对接人，然后呢，然后进行这个对接。后来呢，国内你也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国内有文件出来说是不接受海外捐赠。
对。
但是我们后来从医院这里确认，医院是因为医院真的是非常非常缺。
嗯哼。
他们是可以协助我们办理手续的，所以后来呢，这批物资呢，我们的第一批物资呢，是到了，但是中国海关呢是这样，海外捐赠的物资呢。如果走绿色通道的话，中国海关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就是必须是一个是政府省一级的政府，一个是省级的红十字会，一个是省一级的慈善总会，只有这三家单位才有资质能接受这个海外捐赠的物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负面新闻少一点，这个湖北省慈善总会。然后他们呢手续也比较简化，他们就是
医院提报上去我要接收的物资，他们给盖个章以后呢，剩下的手续全是我们自己来做。
是，那所以听得起来，这个第一批物资能够安全的抵达，确实也花费了不少的这个功夫和人力啊。那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现在也在路上了。那么第一批物资花了多久时间才抵达到武汉第四医院？那么您预计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什么时候才会抵达？是不是同样也是要送往武汉第四医院呢？
第一批物资确实也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们第一批物资，前期的运输和通关都非常顺利，只是到了，我们是发到了上海，只是到了上海以后，这个物资被提出来装车，当时呢由国内的德邦物流装车，准备运往武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司机啊，之前去过武汉。和司机和他的车都去过武汉，后来呢就被当地的政府就给强制隔离了。
嗯哼，
我们联系上这个司机以后，他已经被隔离了一天了。
嗯，
然后我们又找，就是又找车把那些物资从他的车里过来，然后装到车上，准备从上海，再发往这个长沙机场。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长沙到武汉的车又找不到。最后我们还是在武汉，在上海找到了这个货车司机，然后通过陆路运输的方式运到武汉。这中间过程用了4天多。
嗯，
因为你知道，就是到武汉去送货的司机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因为你进到了武汉把货放下，
他就不让出了。嗯哼，
对对对，那就会被强制隔离了。
是，
你突然就接着就被隔离了，就是说基本上的司机是去一个少一个。
所以现在第二批、第三批同样也要采取同样的方式运送进武汉吗？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武汉机场已经是不允许这样进入了嘛。然后我们第二批今天已经运到长沙机场了，然后从长沙再通过这个中铁物流，然后送进武汉。第三批。也是，第三批是走我们这第三批货也已经到北京了，都是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以后，再想办法运到长沙，从长沙再因为长沙离着武汉近一点吧，再进武汉。
是，方斌先生，我们大约还有2分钟时间呢，我想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就是接下来除了这1、2、3批的物资之外，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而且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现在说了，除了湖北武汉的疫情，他们现在认为疫情有可能来向基层的乡镇啊，还有农村的地区在扩散的这种迹象，你们有没有也计划未来也要向这些偏远的地区来运送当地民众急需要的物资呢？
目前来说，不是太好办了，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募捐行动已经叫停了。第二批、第三批我们也是针对的不同医院，第二批我们是中南医院，第三批呢是黄冈医院。但是后续呢，我们为什么叫停呢？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国往中国这个运输通道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中国的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呢，也基本上停飞了80%，就说这个运输渠道，受到了限制。我们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再往国内运了。另外呢，美国的物资现在也越来越少，现在美国市面上也买不到口罩啊、什么防护服啊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叫停了这个募捐活动。
嗯哼
，The lockdown and travel ban in Wuhan, I think that most people are accepting it because it's one way to keep people from traveling a lot. At this point, the virus has affected so many people that they need to be doing something in order to keep people safe and in their houses. Is it fair to those that live there? Yeah, yes and no.They can't really move aroun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l understand why. It's not like they're just doing it because. There's a reason. They're trying to keep people safe and away from this virus and trying to contain it. Overall, I'm satisfied by, you know, that we're back, that we were able to get back. The one th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in the future is just 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 and the embassy. The embassy was closed. The embassy was closed for the holiday during all of this. So our only option was to call and get transferred to the U.S. Sectio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s
and the hotel.
Their only suggestion was an email to the embassy,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a wait that is until you don't know how long like an hour is until you're waiting for an email that will tell you whether or not you're on a flight